嗨，各位，今天想和你们聊一篇最近发表在 NPJ 数字医学上的研究。他做了一件听起来有点科幻的事。通过拍摄眼睛结膜血管的视频，用深度学习来预测血红蛋白浓度和红细胞计数。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思路的时候也挺震惊的，不用扎针就能评估血液指标，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但具体怎么实现的，效果如何，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聊的东西。正文。让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我们都知道，现在检查血红蛋白和红细胞计数，标准做法还是得靠静脉穿刺，抽血到实验室去分析。这个过程虽然成熟可靠，但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对病人来说有创伤性。特别是需要频繁监测的患者，比如贫血患者或者长期输血的患者，频繁扎针真的是受罪。其次，在资源有限的地区或者居家监测的场景下，这套流程根本跑不起来。所以医学界一直在想，有没有办法做到无创的，可以在点对点医疗场景下应用的血液检查。这个研究团队就瞄准了一个有意思的方向，眼睛的结膜血管。为什么选这个部位呢？因为结膜血管是肉眼可以看到的微血管，血管里的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应该能反映全身的血液状况。而且用高倍显微镜给结膜拍视频，这是临床上已经有的检查手段，技术成熟度也不是问题。他们基于这个想法，开发了一个叫 VeselNet 的深度学习模型，主要发现。现在来看看效果怎样。首先是预测精度，模型在预测血红蛋白浓度时 Spearman 相关系数达到了 0.47， 红细胞计数是 0.46。 这个相关系数，你们可能会问，是不是不够好？确实，对于临床应用来说，这个精度还达不到直接替代实验室检查的程度。但是要知道，这毕竟是非侵入性的视频分析，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挺不错的了。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对贫血的筛查性能，用血红蛋白低于11克每分升来定义贫血，模型的 ROC 曲线下面积是 82.8%， 置信区间在 73.9%到90 3% 之间。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初筛工具，效果是有临床意义的。然后他们做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特征分析，比如他们发现细血管，就是直径不超过8个像素的血管，信息量远超粗血管。细血管的相关系数能到 0.47， 但粗血管只有 0.30。这提示我们，血液指标的信息主要在微血管中，这和生理学是吻合的。因为红细胞在毛细血管中的堆积和排列确实能反映血液的物理化学性质。另外一个关键发现是关于分析方法的。他们没有只看单条血管，而是采用了带桩的思路，每次分析16条血管来做综合判断。这样做的好处是相关系数从 0.42 提升到 0.47， 贫血检测的 AUC 从 78.5% 提升到 82.8%。 这说明汇聚多条血管的信息确实能提高模型的鲁棒性和准确性。还有一点值得关注，他们用了重要性加权的方法，这帮助模型在不同人群之间的表现更一致。在非西班牙裔黑人和白人人群中， ROCA、UC 分别维持在 82.9% 和 89.3%， 交叉人群的泛化性能相当不错。现在我们来深入讨论一下这个研究的意义和局限。首先说局限，论文里作者也很坦诚地指出，这套方法现在还不能直接用来替代实验室血检，精度还有差距， 而且他们使用的高倍显微镜视频设备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限制了实际应用。但这是个很重要的，但作为筛查工具或者用于纵向监测，这套方法的潜力是很大的。你们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一个贫血患者需要定期监测血红蛋白水平来调整治疗，现在每次都要去医院或者实验室扎一次针。如果有了这个非侵入性的方法，病人可以在门诊、在家里，甚至在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就能快速做个初步评估。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很多基层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这个工具能显著降低患者的负担。从技术角度看，这个研究揭示的特征重要性也很有启发性。细血管比粗血管更有信息量，这不光是数据科学的发现，也给了我们生理学的启示。进一步优化算法，可能不一定要追求越高分辨率越好，而是要更精准地捕捉细血管的形态和血流特征。另外，他们在特征处理上也下了功夫。论文里提到局部稳定化和去噪是关键步骤，去掉这些步骤，模型性能会分别下降 38% 和 19%。这提示我们在图像处理环节的优化空间还很大。总的来说，这项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虽然现在还不能进入临床常规应用，但作为概念验证和技术探索是非常成功的。下一步要实现真正的临床转化，需要几个方向的努力。一是提高成效分辨率。现在的精度瓶颈很大一部分可能就在于图像质量。二是扩大研究队伍的多样性，虽然他们已经考虑了不同人群，但样本量和人群代表性还能进一步提升。三是继续迭代算法，目前的性能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如果这些都能做到，那么几年后我们可能真的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便携式的显微镜系统配上一个轻量级的 AI 模型，就能在基层医疗机构或者患者家里完成血红蛋白和红细胞的快速筛查。这对于贫血的早期发现、慢性病的长期监测，特别是对那些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患者，都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改进。好了，这就是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内容。如果你们对这个研究的细节有什么好奇的地方，或者想深入讨论在你们的临床场景中这个技术的应用前景，欢迎继续交流。有任何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各位的收听。